主耶稣，我们再把底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啊！我们真是宝贵你的同在，主啊！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心就欢喜，我们的灵也快乐。主啊，在中啊，求你用水借着道把你的教会洗得干净。每一次当你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你都叫我们这个人更被你分别，更能够来讨你的喜悦。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要把后面的利未记要赶快讲完，所以今天的内容会比较多。整个利未记上次我们曾经讲过了哈，基本上就是分四大段。讲到献祭的条例，第一章到第七章；第二个讲到侍奉的条例，第八章到第十章，还有21到23；第三个讲到生活的条例。那么第四个讲到其他的条例和警戒，那你也可以用第一章到第十章，然后11章到27章分两段啊，前面讲到成圣的根基，后面讲到成圣的道路，或是讲到前面讲到相交的基础，后面讲到相交的要求。所以今天早晨我们主日信息特别讲到神乐意跟我们同在，他喜欢跟我们相交，跟我们同住。但是要能够让这样子的一个有福的应许，或是这样子的一个救恩的实际在我们身上能够真实，那我们也有讲究的哈。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有生活上的一些圣别的要求。所以前面是讲到亲近神的途径，那么后面就讲到荣耀神的生活。我现在是在讲36页，你们是不是36页？37，对不起，我这是旧的哈，你们拿的是比我新的版本，然后后来又加盖了，不是加盖，我又加了一些东西 那么前面讲到圣洁的生命，后面讲到分别为圣的生活啊，所以我们上次把第一章到第七章基本上简单提了一下，现在我们来进到侍奉的条例哈。那侍奉的条例基本上它分成。第一个讲到祭司的受膏，要侍奉需要被神膏啊，他不光需要被主的宝血洁净，而且需要膏。那么在旧约里面啊，或是我们从新约的角度回头看，这个膏的本身或是受膏这件事情啊，是特别讲到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哈啊，给我们在我们身上做的一个分别为圣的工作。所以祭司需要受膏，你如果去把第八章，当他要在承接圣职以前啊，他需要做的事啊，在这里我列了八件事情。第一个，他蒙召啊，先把所有要来承接圣职该有的预备工作要预备好啊。所以前面的第一个点哈，第一节到第五节是讲到要承接圣职之前啊，这个人被召来，然后他要有所预备。而所有的预备里面，第一件事情就是预备人。所以八章第一节就是要把亚伦和他的儿子带来，讲到人的预备是最重要的。那么其他要把圣衣、膏油、赎罪祭的一只公牛，还有两只公绵羊，那一只是为了献燔祭，一只是为了承接圣职，还有最后就是一筐无酵饼要带来。好，所以这是第一个预备好。第二个呢，讲到洁净。就是要用水洗身啊，要洁净，准备要来承接圣职。第三个，第七节到第九节讲到大祭司这个时候穿上他的圣服，要披上以弗，披上外袍，披上以弗的肩牌冠冕，全部都穿好了哈。那么接下来受膏啊，要用膏油把会幕里面的圣物，把坛还有大祭司都需要受膏。那等一下我会回头讲到大祭司的受膏跟其他祭司的受膏最大的不同到底在哪里啊？都需要受膏，但是因为大祭司是预表基督为我们成为大祭司，所以他的受膏跟其他祭司的受膏不一样啊。好，那么接下来是献祭啊，他们就在主的面前啊，要献公牛为赎罪祭，然后要献出两只公绵羊，一只是为了燔祭。燔祭我们说过，就是专门为着满足神而献的祭。 人不能有任何的保留、啊、所以献燔祭的时候是整只献上，而且皮要除去切成筷子、啊、说到我们完全舍己，完全失去自己，就是在主的面前全然献上、啊、这个失去了你的自己的 identity， 你不需要别人纪念，不需要别人夸奖，不需要别人说什么做什么，我就是全然献上、啊、完全烧在坛上，为了满足神。那另外一只的公绵羊呢，是为了承接圣职、啊、那么所以当这一只羊被杀的时候，它的血需要抹在这些做祭司的、啊、右耳垂、大手的拇指跟脚的大拇指，差点讲成大脚的拇指哈，手的大拇指哈，跟脚的大拇指。讲到我们这个人，我们从此以后，我们的耳朵只听主的话，我们的手只做主的工，我们的脚只走主的道路。这是侍奉神的人在我们的身上一个非常严肃的要求。你不可以侍奉两个主，你既然要侍奉他，要来就来真的。所以我的耳朵必须是听他的，我的手是做他的工，我的脚是走他的路。同样的，从另外一面回头来看，我们所有在这里所听的需要他血的洁净，我们手所做的需要他血的洁净，我们的脚所走的路需要他血的洁净啊、我们一方面需要被他分别，一方面我们需要常常被他洁净。那这里是因为承接圣职，所以在这里重在分别、啊、就从此以后你的耳朵要专心听主的话，从此以后我们的手专心做主的工，从此以后我们的脚专心的走主的路。接下来才是祭司的受膏，然后我们要在这里注意到祭司的受膏跟大祭司的受膏两个最大的不同。那第一个，大祭司是在献赎罪祭之前他就受膏了，众祭司是在献赎罪祭之后才受膏。因为大祭司，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无瑕疵无斑点神的羔羊，他没有犯过罪，他不需要为自己先献赎罪祭他才能受膏。他本来就是神所立的基督，高说到分别为圣哈，高说到神特别的托付和使命交给了这个人。所以耶稣基督的受膏，他是不需要为自己献赎罪祭的，因为他原本就是无罪的。所以大祭司是在献赎罪祭之前受膏，而众祭司是在血抹了以后才受膏，这是第一个不同。第二个，大祭司的受膏是膏油整个倒在他的头上，而众祭司的受膏是用膏油弹在他的身上，那个讲到度量程度的不同、啊、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九节说到，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就是神膏基督远远胜过膏众同伴，因为这是他的爱子，这是他所喜悦的。那这句话是引用诗篇45篇第七节哈，所以神膏基督那个膏的度量啊，那个悦纳的度量是远远超过众同伴的。所以当诗篇133篇第一节第二节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底下说到什么，这好比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哈。所以大祭司受膏是用油浇上去的啊，是丰富的哈，是满意的啊，他就从头流到胡须，流到衣襟啊。我们在基督的受膏里面，我们一起有份于圣灵全备的祝福，有份于神在圣灵里面所赐给我们各样的恩惠啊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大祭司两个最大的不同啊，他的受膏的时间不同，他受膏的度量不同。第七个啊，在这里讲到祭司的食物，他们在这里享受神所吃的食物，31节到32节啊，所以一个服侍主的人啊，等一下我们再讲，他在这里讲到可以吃肉，吃祭肉，他可以吃饼啊，素祭所献的无效饼。那么第八个呢，33节到36节说到他要跟神为的神在会幕里面关锁七日，在他们承接圣职之前，他们要被关在会幕里面七天，在那里吃主的食物 在那里与主同关所。所以一个服侍主的人，他在主的面前该有的学习，就是自己要先会享受主，在这里吃神所吃的。弟兄姊妹，这是特别的恩典啊，吃神所吃的，因为这些祭物都是要给神的，但是神却准许这些侍奉他的祭司有份于人献给神的食物。所以我们如果自己没有先吃得饱足，很多的时候我们所服侍出来的就不能够满足别人，因为你自己都没有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学习为的主被关锁，不能够在随心所欲任意往来。刚才我们说过，血抹在我们的脚上，血抹在我们的手上你不是能够随随便便的，你要被主关锁。很多人是关不住的，他喜欢到处跑挨家跑这个在东家长西家短然后叫他祷告安静不下来，他宁可跑出去他要抬起头来，他要东看西看，他宁可读经他不愿意祷告，他宁可做事他不能安静那你要侍奉主的人一定要学会被主关锁与被主关锁，而且与主同关锁。那七天一面来说好像不自由，的确是要学习跟主为着主被关。另外一方面来说，它又是一个极其荣耀的境界，就是我们居然是与主同关锁，跟神被关在一起，只有他跟我们，我们跟他，没有任何人事物的打岔，没有任何侍奉的繁重压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是单单的来瞻仰他，来亲近他，来享受他的食物。弟兄姊妹，你从旧约里面，你说第八章，你如果从表面去读的话，繁文缛节，你从表面上去读的话，就是仪式加上仪式，要求加上要求。可是你如果从新约的角度再回头看这些的时候，你发现这真是一个侍奉神的人该有的，该在神面前有的情形。然后我们需要被洁净，我们需要受膏，我们需要穿上圣服，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献祭，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享受主的食物，享受主自己，我们需要在这里学习被关锁，学习与他同关锁所以你进入幔内再出来，跟一个直接跑进去服侍的人，那个境界是很不一样的。当你遇见的神，你自己让神先对我们说话了，你自己在圣经的里面先得到了宝足，你再回头来带小组的查经，那绝对不一样，因为你自己遇见主了，你自己从神的话里面先得到供应，得到帮助了，你知道主怎么样子借着这句话喂养了你，帮助了你，你就知道怎么样用这样子的话去服侍给弟兄姊妹。这是承接圣职所以到了第九章，他们就开始进职了。他前面自己祭司预备好了，然后现在开始出来，他们在这里为着自己和百姓献祭，要为自己献的祭先献赎罪祭所有侍奉主的人，当我们指头要去纠正责备别人的时候，我们永远要知道我们自己也是个罪人我们自己反而要先为自己的罪献赎罪祭，知道我也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被主洁净了我知道罪恶的痛苦，我知道犯罪得罪神不讨神喜悦，所以当我们要在这里帮助弟兄姊妹从罪中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态度，我们的灵都不一样，因为你自己先为自己献过赎罪祭然后献燔祭奉献的，你只要读到燔祭，用新约讲就是献上自己当作活祭，就是把自己全然献上 Holy for God， 全然为主然后底下为百姓献祭，献赎罪祭，献燔祭，献平安祭，献束祭接下来呢出来为百姓祝福，22节到23节，然后23节到24节，我们看见神的悦纳神的荣光就显现，而且天火降下悦纳了祭坛上的祭牲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承接圣职很重要的目的，第一个是讨神喜悦，第二个是成为百姓们的祝福，这是我们服侍很重要的目的我们来侍奉神不是因为神家有事情要做不好意思不做不好意思每一次都来白吃所以我也找帕拉克只好带菜不好意思每一次都是人家扫厕所所以我也一个月轮一次来扫扫厕所，因为神家需要有人做嘛，我只好做了不好意思白赖皮那弟兄姊妹，不是为了这个， 所有的侍奉第一件事情为了讨神喜悦，而第二件事情让我的侍奉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你就发现当他们在这里承接圣职献完祭以后，他们出来就为百姓祝福。所以真实的侍奉，真实的侍奉一定带下祝福的。然后当他们，我说他们的侍奉为什么蒙神悦纳，因为在这里有神悦纳他们的名证哈。当他们在这里照着神的心意献祭的时候，你就发现神的荣光向他们显现，就是我早上说的神的同在。接下来说到天火降下来就悦纳了祭牲，在这里讲到神悦纳他们，因为照着神的心意侍奉。今天很多人常常讲说里面缺少一把火，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觉得自己里面总是缺少一把火的，不要客气，举手。也不是不祷告，但祷告缺少火。也不是不会带茶巾，但是带茶巾自己讲的这个形同嚼蜡哈，没有味道，别人听的更不要说了。所以你去参加很多的聚会，你是参加祷告会，哎呀，在这里好像报告一样，哎，这件事情那件事情那件事情，你总觉得缺了一把火哈。这个爱主的心，读经也好，聚会也好，唱诗也好，我们里面就是缺少火。你用比较人容易明白的那个字来讲的话，就是缺少 passion， 不够 passionate， 那些东西没有抓住我们。没有火，是因为祭坛上没有祭牲。天火不降下来，因为祭坛是空的。所以我们要经历有火的生活和侍奉，你自己必须要常常向着上次讲的利未记第六章，凡祭坛上的火不可以熄灭的，要把自己摆在上面。什么时候祭坛上有真的祭牲，照着神的心意献上的，你就发现天火降下来，他就悦纳了凡祭。所以我们里面要常常先不问，先不怪，哎呀，小组的人怎么都这么糟，或是余弟兄讲到老师讲这个陈腔烂调，哎呀，怎么又是那个讲员请来的呢，你先不要去怪这些，或是今天的事情不好，不要去怪那些，你先怎么我一讲事情不好有人特别反应，我们先要问自己，先要问自己，到底是不是我里面没有把自己放上来。这是祭司禁止，到了第十章，祭司甘罪，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亚伦的两个儿子拉达亚比户没有照着神的话，他们献燔火，他们香炉里面自己点火。那天我已经讲过了，香炉的火必须从祭坛来，祭坛跟香坛之间中间有很明显的关系，就是没有血就没有侍奉，没有祭坛上牲畜的被杀，没有祭坛上基督的献祭，没有宝血的洁净，没有我们这个人全然的奉献。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献的东西常常是燔火，是出于己意的侍奉，神不悦纳，甚至圣火出来把他们给烧灭了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所以前面拉达亚比户献燔火，后面另外两个儿子伊利亚撒和以他玛，那照理说应该吓死了他们那天也真的吓死了，看见自己的哥哥被火烧死，那个在他们家里面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所以接下来他们根本就乱掉了那天其实这个百姓们献赎罪祭，所有献赎罪祭的，不管公牛公羊，不管是任何的，如果血被带进至圣所的话，这个牲畜就决定不能吃，要抬到营外弄火烧掉。但是如果这个牲畜没有被带进，血没有被带进至圣所，赎罪祭的这个祭牲是祭司可以为着百姓们担罪而吃的。我是已经把它都已经消化完了，告诉你们，你们应该比较明白。好，你去读圣经，所有的牲畜赎罪祭的血如果被带进至圣所的话，这个牲畜不能吃，必须要抬到营外用火烧掉，因为那是带到至圣所去了，人绝对不能有份。但是如果这个牲畜的血没有被带进至圣所，就是一般所献的赎罪祭或赎愆祭的话，祭司可以为着百姓们担他们的罪一起吃就觉得百姓们犯罪也是他的亏欠，百姓们的悔改认罪，他在主的面前一同来领受 啊，这是祭司们可以分着吃的。但是那一天呢，这个以利亚撒跟以他玛这个一着急哈，就是把这个一般百姓献的赎罪祭就抬出去了啊，就把它烧掉了。所以等到摩西要找这个东西的时候，找不到，摩西就很生气，你们怎么没有照着神的话做？然后那天他们说，他们那天因为哥哥犯了罪啊，本身犯罪被神击杀，这个时候他们为百姓们担罪吃这个东西有点不美哈，就自己家都犯罪了，怎么好意思还去为百姓们担罪？所以摩西也以为美，那么神也没有再刑罚他们啊。那这是在第十章里面我们看见的哈啊，有些事情神就是这么在乎的。但是在神审判中间，神还是有恩典啊。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一定要很小心，他在那些这个属于他的人、侍奉他的人中间，他要显为至圣的啊。所以有些东西是我们一定要小心的。那么底下呢，讲到祭司圣别的条例啊，我只列了21章、22章，其实23章也可以归进来啊。但是23章又跟百姓发生关系，那是讲各种的节期，所以我在这边只写了21章、22章。可是我记得我前面的分段把23章也放进来哈，那这是一个小的偏差，没有关系。21章到22章讲到祭司圣别的条例，就是这些侍奉神的人，神对他们有特别的要求，而且对大祭司的要求又超过了对祭司的要求。这就是新约多给的要多要，所以在神家当领袖，跟在地上的组织当领袖是截然不同的。神家的领袖是生命的要求，是榜样的要求，是见证的要求，是责任的要求。那么在世界上的领袖是权力。所以我说今天要带领公司里面的人很容易啊，我自己在公司里面也带过3个 project 啊，这个交代下去的事情很快都会办完的啊，因为你手操生杀大权哈啊，给他加薪加多少，要不要裁员都在你手上，所以交代出去的事情很容易的。在神家不是这样子哈啊，你发现你交代出去的事情，请弟兄姊妹再三帮忙，有时候他不做就是不做，你也只好在主的面前学习接受哈啊。弟兄姊妹，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发现当他们在这里要这个侍奉神的时候，神对祭司的要求特别高，神对大祭司的要求又更高。所以生活侍奉上分别为圣，祭司不可以从俗至污啊，里面有很多的要求，像不可以这个在结婚上啊，在生活上啊，在他们的穿着上，在他们的很多的事情上，神都有要求。那第二个21章的后半讲到生命见证上的分别为圣，就是身体有残缺的不可以做祭司啊。那么22章讲到他们在食用圣物上的分别为圣，就是不洁净的人跟外人不可以吃的圣物啊。那有些可以吃，有些不可以吃，那管理他们。那么第四个讲到所献祭牲的分别为圣，所有的牲畜有瑕疵的不可以献给神。所以祭司需要分别为圣，但是我们特别注意到21章第6节跟第8节，那你讲到为什么祭司需要分别为圣，那你两次提到因为他们负责为神献上食物，所以祭司需要分别为圣，因为他们在这里把百姓们对神的奉献啊，他们负责要为神献上这个食物，所以祭司们需要分别为圣。那么讲到大祭司需要分别为圣，他说因为神的膏油的冠冕在他头上，那这是 King James 的翻译哈，其他的翻译都是说到因为神的膏油啊，那个分别为圣，那个奉献给神的膏油，圣膏油在他的身上，所以大祭司需要分别为圣，被膏过的。好，我先停在这里，大家有没有问题？那你要知道利未记一再讲这么多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因为很关键的经文是我们从前曾经讲过的哈啊，就是利未记19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是侍奉神的人，我们是与神同住的人，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我们需要圣洁。而且他不光圣洁是一个要求， 在利未记二十章他也说到我耶和华是使你们成圣的，所以成圣不光是个要求，也是个应许，也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你看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他说神又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对不对？圣洁是神要赐给我们，神要坐在我们身上的。你所有其他的美德，有些人都心里面还可以想，我也许也还有啊。例如说我讲到勤快，你勤不勤劳？然后很多人在跟我分享的时候也说，他说我这个人其实还算蛮勤快的啊。所以讲到勤快，很多人敢说我有勤快啊。那讲到脾气，有的人脾气不好，有的人说我这个人脾气还好，因为一般人不会惹火我的。讲到爱心，有些人还会觉得我还是有爱心。讲到圣洁，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圣洁，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圣洁。在圣洁的神面前，我们全部低头，没有一个人。来，弟兄姊妹，那么神在这里要求不是强人所难吗？正好是所有人最弱的点。但是我常常讲哈，神所要的就是神要给的，神向我们要，我们完全没有，那他为什么要？他难道不知道我没有圣洁吗？他当然知道，但是我不知道。当他跟我要的时候，我发现我不是圣洁，我没有一个东西是圣洁的，我给不出来。这个时候我才会对他产生依靠，我才会接受他要给我的圣洁。我想得胜，我说我要得胜，然后我们发现我们得胜不了，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才会谦卑的来依靠神，能够像保罗说，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来复辟我。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呢？因为我放下我自己，我让基督来替代，我能够靠着爱我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再也不一样啊！所以神跟我们要，是因为他要给我们。这个过程就包括了我们蒙光照，包括了我们谦卑的来投靠他，包括了我们在信心里面我们来支取他，而让他要给的终于给了我们。好，各种的节期，各种的节期，我们在讲种论的时候特别讲过哈，你要读各种的节期要从两个角度讲，有没有人记得？这个原谅我说哈，我真的觉得在北美的弟兄姊妹们在这个读经上跟国内的弟兄姊妹真的是差了一截哈，而且还不小的一截。我问他们，他们一定回答的，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回答我。Pre-study 要预读啊，他们很多人都很认真的预读。那我不晓得我们中间弟兄姊妹多少人来以前利未记真的读过了哈，为了这一次上课又在读，我希望我们都好好的加油好不好呀。各种的节期要从两个角度读，一个从整个救恩的历史来读，一个从我们个人的经历来读，个人蒙恩的经历来读。因为这里讲到的七大节期通通跟我们发生关系。那当然节期有安息日，这是最基本的啊，这是最基本的，我现在就不多说了。从第四节到四十四节，他一共讲到七大节期，有没有人不看就可以背得出来的？第一个是什么？逾越节，哎，很好。第二个，无酵节。第三个，出熟。第四个，五旬节哈。第五个，吹角节。第六个，赎罪日。第七个，祝棚节啊。那它的时间我简单提一下，我上面都讲了，逾越节是正月十四号傍晚开始，然后接着就连续七天的无酵节。那逾越节我们都知道，逾越节的羊羔为我们被杀，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啊，让神的审判 pass over 啊，越过我们，不临到我们，所以逾越节讲到我们蒙恩得救。 然后当你一得救之后，在神的心意里面，在救恩的经历里面，我们就应该开始过一个无罪的生活。无教说到无罪啊，因为在新约里面，教说到罪，教说到错误的教训，就说到我们这个人的生活就需要被分别，要洁净，过无教的生活，而且是七天，说到完全脱罪的生活。而第三个初熟节，初熟节也是在无教节的里面，它是正月十六号啊，初熟的果子，基督首先从死里复活，好像初熟的果子献给神啊，所以初熟是讲到复活啊，基督不光是在逾越节为我们被杀流血，而且呢他在第三天为我们复活，讲到作为初熟的果子，讲到我们对基督复活的经历。第四个节七七四十九以后的下一个啊，接着就是五旬节，但是大概是三月六号左右，那是讲到五旬节降临啊，我们在圣灵里面的经历哈，我们不光得到了基督十字架的救赎，我们也经历了他复活，而且我们也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第五个吹角节是七月一号，讲到基督不在这个要召回，神要召回四散的子民哈，吹角让列国的各地的百姓，神的百姓归回。那这个就着救恩的历史来说是比较不是我们教会，就是今天我们这些教会所经历的，而是指的犹太选民有一天神要再一次，现在当然5月14号1948年已经归回了，对不对？但是圣经上的应许它有一个更完全的归回，要从各地的各国各方各民神的百姓都要归回，那是讲到将来一个更大的归回，那是讲到7月1号的吹角节。然后7月10号的赎罪日，这也是为着以色列的选民啊，我没有时间真的一一去看哈，但是我们在讲小先知书的时候，我曾经特别讲过，像撒迦利亚书讲到那个时候主要为以色列的百姓开一个泉源，洗净他们的污秽啊，因为他们当初杀了耶稣，扎了耶稣，他们拒绝相信耶稣就是基督，所以撒迦利亚书告诉我们，当他们那一天看见当初所扎的就是基督的时候，他们在主的面前悔改，他们嚎啕大哭啊，他们在主的面前认罪，所以神为他们开一个泉源，洗净他们的污秽啊，那天叫做赎罪日啊，那是以色列百姓有一天要全面的悔改归向神。而到最后祝棚节7月15号到22号，讲到神的帐幕在人间，讲到在千年国度里面，神与人基督的国临到地上，神与人同住啊，同享救恩的喜乐。所以你会发现，从我们个人的救恩的经历上，我们知道逾越节、无酵节、初熟节、五旬节，通通跟我们基督徒今天的教会发生关系。但是就着救恩的历史来说啊，在历史上也的确是这个顺序的发展。那么将来还有吹角节，不是还有，对，还有吹角节，还有赎罪日，还有祝棚节。所以这是利未记二十三章告诉我们的。然后每一个节期献不同的祭，有不同的讲究。那这是在民数记二十八章那边会讲到的，我们将来再看哈。二十八、二十九章。那么在这里，五旬节特别提一个点哈，那可能因为有些人问起这个问题来，就是献素祭的时候不可以参酵，为什么在五旬节献祭的时候，献素祭的时候，烤成的两个摇祭的饼却可以加酵？有没有人有这个问题？没有人有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弟兄，那我私下跟你讲讲。这个圣经如果你没有读的细的话，可能读不出来哈。那这里当如果不困扰你，其实我不需要解释，因为我们的概论里面其实是不需要解释的哈。但是我简单提一下好了，他在这里第一个，圣经里面很多的表号 symbols， 它常常是有不止一种的含义，像例如说狮子， 彼得前书第五章告诉我们，他说你们的仇敌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个撒旦的表号，对不对啊？这狮子。那同样的，当他讲到基督，讲到大卫的后裔啊，犹大的狮子的时候，讲到基督那个君王的得胜，他的权柄，他的尊贵。讲蛇，我们知道仇敌，但是讲到说你们要灵巧像蛇，是取他的灵巧啊，所以有不同的含义。所以当他讲笑，新约圣经里面讲到笑，就是讲到是罪跟错误的教训。但是另外一个地方是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那里是有很多的解经家，很多的神学圣经神者学者有不同的解释。说到天国的比喻的时候，讲到好像一点面笑能够使全团发起来啊，这个很快的就发起来了哈。那是讲到可以讲到坏的，有罪的掺杂啊。保罗在后面也都是讲坏的，但是他有人解释到那个圣灵。啊，那个新造那个属天的力量在神家中啊，它就是发起来哈，能够很快速的让我们成长。所以这是从两个角度的里面来讲的第一种的解释哈。那么为什么在献摇祭的饼的时候可以有？那另外一种的解释讲到五旬节，因为那是五旬节，只有在发生在五旬节。而且是在发生在摇祭，摇祭是讲到承接圣旨的时候所献的祭。所以呢，当素祭如果在这里只是表明基督的生命、基督的性情、基督的本质的时候，他是绝对不能参效，因为基督没有罪。当他在这里讲到五旬节，人在这里被圣灵膏承接圣旨的时候，这里讲到我们因为是旧造的人，虽然我们在这里侍奉神被神分别，但是在我们里面仍然带着罪的本性在。那么圣灵来，因为五旬节这个因为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五旬节，那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圣灵只会叫人知罪，圣灵会叫人悔改，圣灵会帮助人脱罪，但是圣灵不能够除罪，所以那个东西还在。只有借着耶稣基督宝血的赦免，只有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与主同死同复活，让我们能够脱离罪性在我们身上真正的捆绑，能够叫我们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啊。那这个稍微复杂的一点，我想我只是点到为止，你们有负担的时候再看。我们现在就要回来来看生活的条例啊，生活的条例十一章到十五章。十一章讲到活物的洁跟不洁，它从走兽类、水族类、雀鸟类啊，还有夜间活动的，还有凶禽、昆虫类，昆虫类、爬物类，它从这几个里面来讲到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那我不晓得大家现在读这些东西，你自己里面的感受是什么哈？觉得好复杂啊。那我知道有人到今天还在守这些东西。我就碰到过这样子的人，从小在我的教会里面啊，有一个寡妇，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她很辛苦的把她的儿子养大，她的儿子受到别的人的这个一个错误的宗教里面，他回来的时候，他就把他妈妈开的这个小小的杂货店里面所有这种啊鳗鱼啦，这种没有鳞的鱼啦，或是猪肉做的东西啦，他把它全部都丢掉哈。那妈妈非常辛苦的过日子，可是每一次儿子回来，就把他很多的罐头卖的杂货都丢掉，因为他是完全照着利未记第十一章在这里做。那我们前一阵子刚刚读过提摩太前书，说到神所赐的物都是好的。借着人的祷告、祈求和感谢的心，已经叫他洁净了，所以可以吃的。那么旧约为什么要列这个？我就让大家知道，这个你们的四十一页哈，在颁布这些条例的目的哈，为什么要把洁净的、不洁净的啊，这个神喜悦的、神不喜悦的要分别出来？消极上面是叫不叫我们成为可憎的，不叫我们成为不洁净、沾染污秽；积极上，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是四十四节。那我请问大家哈， 吃说到什么？享受。这只有中国人想的最容易想到的，对不对？啊，中国人最爱讲吃的。第二个，吃讲到联合。我的体力，我的生命，我的力量，我的成长，借着吃，我跟我的食物联合，它化成我的生命，它化成我的养分，它化成我的力量。啊，你绝对不会说，哎呀，你看我前天吃的那块鸡腿，现在跑到这里来了。我那天吃的牛排，现在在我的脖子上，我脖子比从前壮一点。你不会这样去讲的。你吃下去以后，消化了，联合了，它成为你的生命，它成为你的热量，它成为你的体力，它成为你成长所需要的，它跟你是合而为一的。所以当神在这里分别分别分别的时候，就是要告诉我们，你如果要侍奉神，你能不能为着讨神喜悦，你能够放下神不要的，能够为神放下一些你该有的享受，或是你很想享受的。你想吃猪排多好吃嘛？啊，吃鳗鱼多好吃。但是你肯不肯为着神不喜欢，神定他为不洁，而我愿意甘心为着主，我把神不喜悦的享受放到一边。第二个讲到吃跟联合，你愿不愿意为着主的缘故，你不去跟神认为不洁或是神所不喜欢的跟他连结。你看我们今天的思想，你看我们今天在网络上所看的东西，我们在电视上所学的，我们受到这个世代潮流所熏陶的，这都说到联合联合联合联合。所以不要沾染不洁。圣经上讲到这些不洁净的条例里面讲到不可以摸，不可以尝，不可以沾染，不可以在这边接触。他提了几个，通通讲到不要受到他的玷污，不要受到他的影响。所以产妇的洁跟不洁这个我没有空去细讲了哈。讲到天然生命的源头本身就是不洁的。那么大麻风得洁净，大麻风在圣经上它最明显的几个特点，第一个，它是所有不洁净里面中间的最不洁净，甚至圣经上用污秽来形容它。它特别讲到我们罪的性情，它是最污秽的一件事情。第二个，它有非常强的传染性，它不光自己有，它会传染别人。第三个，它的复发性非常强，洁净了以后一不小心它会 come back， 它会回来的。第四个，它是一个叫人非常痛苦的一个疾病，不光是在肉身上受折磨哈，所以有人讲约伯长的可能就是大麻风哈，全身长疮啊，他用那个瓦片在那里刮，然后到最后以灰尘为衣。说到你痒到一个地步，刮刮刮，身上都是血，都是脓出来，然后灰尘啊，碰到的灰尘就像衣服一样连在上面，他整个人天天活在痛苦的里面啊。所以大麻风本身是很痛苦的，它不光是外面的痛苦，而且是心灵的折磨。长大麻风的人需要嘴巴喊着说，我是不洁净的人，不洁净的人，请你们离开我啊。所以家人摒弃他啊，社会拒绝他，要赶到城外，在城外居住，不可以进城。所以你们如果回家仔细读这几章，你就读到大麻风的可怜哈。那么大麻风需要被洁净，而且圣经上讲得这么清楚，洁净啊，分了这么多道的检验手续哈，要一查再查，一关再关，一再的隔离再隔离，直到 pretty sure 100% sure 啊，那么有把握知道已经不再回来了，不再复发了，已经完全洁净了，才准他进城。而且要献祭。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家里面，今天教会里面容忍很多的罪恶，其实是很危险的事情。神家里面太多的东西根本没有洁净，自由进出，所以这些东西都有传染性的，非常有传染性。你看大丹亚比兰说，个个都是圣洁的，你们为什么至高超过众圣呢？那这些都是大麻风，它会传染，马上就带领了底下250个领袖起来一起反抗摩西，这都是传染，传染性很强的，复发性也很强的。那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圣经上列到这些，讲到漏症 讲到虽然不是像大麻风一样是讲到人的罪性，但是天然的生命里面，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女人会有这个月事，男人会有梦遗，这都是成长中免不了的事情。但是在神的眼中，就算是你成长中免不了的软弱跟跌倒，在神的眼中不洁就是不洁，所以也需要有洁净的工作。特别我们读到路加福音、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讲到那个血漏的妇人，他是耗掉我们生命的，所以利未记十七章特别讲到活物的血啊，活物的生命在他的血里面。所以当血漏掉的时候，生命就漏掉，你的健康就漏掉，你的力量就漏掉。所以那个血漏的妇人外面看还是一个正常的人，他没有长大麻风，可是他被软弱所困，他自己知道他没有力量。那今天多少的基督徒患了属灵的漏症，外面没有犯大罪，可是里面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力量、我们属灵的能力都失去了，因为在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的破口漏洞，让神的祝福留不下来。在我们里面有很多隐藏的东西，隐藏神不喜悦的，别人看不出来，别人甚至不知道，可是我们自己知道，它漏掉了我们的祝福。你可以在台上带诗，你可以讲道，你可以带查经，你可以有各样的侍奉，可是你自己知道你没有能力，你没有力量，因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破口，在我们的生命中有破口。所以这里通通跟我们有关哈。然后到了第十六章讲到赎罪日，这是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圣所，进到至圣所。那么我曾经在大陆讲到的时候，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哈，一年一次不是说只有一次进到至圣所，就是一年只有这一天可以进到至圣所，所以他至少进了两次，至少两次，有的人甚至讲四次哈。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因为在这个赎罪日是一个很大的日子哈。我想我今天讲完这个可能就要结束了，没有时间，所以我稍微多讲一点。我们翻到十六章好了，利未记十六章，好，整个赎罪日亚伦所要做的事情，第一件事情，他要用水把自己洗干净，然后呢，穿上细麻布的圣服，戴上细麻布的冠冕。那这个的圣服跟他的那个荣美的圣服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是为了赎罪祭，所以那天只能够穿素的麻，不是像穿上外袍、穿上以弗德，又有肩牌、又有胸牌、又有宝石，然后又戴着金冠冕，不一样的哈。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你自己回头去读这个第八章第九节，当他承接圣旨的时候，他一样一样的把这些外袍穿上、以弗德穿上、肩牌弄上冠冕戴上，那个是穿华美的圣服。今天在这里赎罪祭，他是穿很平实的、很朴素的细麻布的圣服啊，然后戴上细麻布的冠冕，然后呢，他要取两只公山羊那为赎罪祭，还有一只公绵羊为燔祭，还有一只公牛犊为赎。对不起哈，我从前面讲下来的话，是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然后一只公绵羊为燔祭，然后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一共四个牲畜啊。再讲一次，公牛犊那个是为了他自己和本家赎罪用的，第二个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为了百姓们赎罪用的，第三个一只公绵羊是为了献燔祭用的。好，这个时候呢，亚伦来，第六节，他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然后另外两只公山羊是等一下要用的，所以先献公牛犊，他把他杀了以后，他在杀公牛犊带血进至圣所以前，我们看十一节，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牵来宰了，为自己和本家赎罪，拿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了火炭，又拿一捧捣细的香料 都带入幔子内，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云遮盖法柜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也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弹血七次。随后他要宰那只为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把羊的血带入幔子内，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因以色列的诸般的污秽过犯，就是他一切的罪愆，当这样在圣所行赎罪之礼，并依会幕在他们污秽之中也要照样而行。他进圣所赎罪的时候，会幕里不可有人，只等到他自己和本为自己和本家并以色列全会众赎了罪出来。那么出来以后，他要弄这个血来洁净坛。所以从刚刚读的圣经里面，你基本上可以知道，当他要进至圣所以前，他需要到祭坛上面盛火，拿火放在香炉，然后带进至圣所，把这个香烧在耶和华的施恩座前。然后这一次，这个有，如果你把它讲四次的话，这是他第一次进去。如果你要把它只有讲两次进去的话，就是他这一次进去带着香进去，然后要带着公牛的血为自己和本家赎罪进去，在施恩座前弹七次，在会幕的东边，至圣所的东这个这边弹七次啊，然后再出来杀了公山羊，把血带进来，是为了百姓的罪来赎罪。所以我说一年一次进至圣所，是指一年有这么一次的机会，有这么一天的机会让他可以进去，但是不是只进去一次。所以你至少已经看见有两次了，一个是为自己和本家弄公牛的血赎罪，另外一次是为了以色列百姓用公山羊赎罪。如果你要把它讲成四次的话，就是第一次带香炉然后出来，第二次带公牛犊的血进去出来，然后第三次带公山羊的血为百姓赎罪出来，然后最后把香炉拿出来。所以有人讲四次，有人讲两次，所以我想这是要稍微讲一下，不然我们很多的时候认为只有一次。好，那这是这个赎罪的过程。那么这两只公山羊，一只要宰了，然后用它的血为百姓们赎罪，然后要用公牛的血跟公山羊的血弹在祭坛上洁净坛啊。那么另外一只公山羊呢，他们就不杀了啊。亚伦用按手在他的身上，按他在他头上为他祷告，然后呢把这只羊带到野地里面去放逐啊。那这个要归给阿撒谢勒。那很多的时候我们这样读过去以为阿撒谢勒是一个假神，是一个另外一个谁。那其实阿撒谢勒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讲到the goat that went away, 那个被放逐的羊，或是叫做 scapegoat, 就是被放逐的羊。那这只羊祷告以后把所有的罪归到他的身上，带到野地去放掉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两只羊，一只羊是为了百姓们的罪而被杀啊，让他的血在这里赎罪，另外一只是把罪归到这只羊 scapegoat 阿撒谢勒的羊，把他带到旷野里面放掉，说到耶和华使我们的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的身上。然后像诗篇103篇说的，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就他永远不再纪念了。他不光是借着他流血把我们的罪归到他的身上，第一只的公羊为我们被杀，为我们赎罪，第二只的公羊他带着我们的罪被放逐到原野里面，放逐到旷野里面去，就是神使我们的过犯远离我们，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又有多远，讲到他不再纪念我们。这是这两只公羊。所以这个赎罪日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件事哈，因为大祭司一年就这么一次可以进去。大家有没有问题？ 好，在利未记结束以前，我想我还是需要回到这个利未记很关键的东西哈，就是整个利未记的目的是要叫我们跟地上的万民有分别。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有份于他圣洁的生命，然后我们也有责任在他面前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好让我们不仅仅可以来亲近他，我们可以来荣耀他，好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不光可以跟主之间有相交，而且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 活出要过这样子的生活该有的要求。所以整个利未记，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曾经讲过利未记的专辑，在我们教会可能都是录音带，网络上可能也有比较细一点的讲。那这是我十几年前进中国的时候讲的，很多弟兄姊妹很宝贵哈，他们写信来说从里面得到很多的帮助，因为从前读这些东西读得很辛苦，觉得很枯燥，可是当你细读的时候，你发现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生命的信息，那很多的教导跟要求跟我们今天是发生绝对的关系啊，跟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我们一切都有关系。所以我鼓励大家，如果你时间许可的话，等我们上完这一阶段课，不管你是出埃及记或是利未记，你有负担的话、有兴趣的话，可以花时间再去补听哈。我们一起有个祷告，我们结束了。主，我们知道这一切不过是后世的影儿，他的本体永远讲到基督。我们知道你的 在这些经文里面，你对我们所有的要求其实是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你要把我们从这个可怕的世代、从仇敌的破坏底下释放出来，让我们不被罪恶玷污，让我们不被世界捆绑，让我们也不在这个今世的潮流里面我们失迷了自己。你要让我们被分别出来，成为特特属神的子民，而让我们在你面前过一个截然不同的生活，让天能够在地上开始，让神真实在我们中间。主啊，为了这一切的恩典我们感谢你，为了这些难懂的信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进到属灵的实际，让他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来影响我们的生活。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阿们。